关注发展热点，
倾听百姓呼声，
推动阳光政务，
构建和谐伊春。
欢迎收听伊春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唐峰热线节目。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市纠风办和伊春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是2017年6月29号，那么雪松呢在这里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节目。我们的频率是中波909千赫，调频92.4兆赫。那么在这个时段里呢，伊春交通生活广播调频98.5兆赫也并机直播。直播的时候听众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390-3227，其他时间呢可以拨打市纠风办办公电话387-9286和航风热线节目组录音电话390-3416。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 FMZT924，留下您的意见和建议。
用电波架设桥梁，沟通心灵，
让关注倾听生活，服务百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伊春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
航风热线节目。
好，听众朋友，5月25号在关注中高考节目当中，市教育局、市招生办、伊春市第一中学、伊春市第二中学、友好三中、伊春区二中、三中、六中、七中、八中、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及市物价局等单位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围绕百姓关注的中高考问题，接听学生和家长的咨询和投诉。那直播当中呢，共接听电话19个，对于学生和家长提出的中高考的问题，市教育局、市一中、二中和友好三中的领导一一为学生家长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也得到了学生家长的认同。高考呢，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金榜题名是所有考生和家长所期待的。我们经常说，理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高考呢，只是人生的一种经历，只有树立起人生的目标，并且能为了自己的目标不断的努力，就是无悔的人生。
联系群众的纽带，
宣传政策的平台，
改进作风的镜子，
政府建设的动力，
航风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去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到上甘岭区考察调研。时过一年，这个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年，上甘岭区党员干部牢记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殷嘱托，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勇于实践，实现了生态保护措施有力，产业项目扎实推进，旅游服务业迅猛发展，民生福祉不断提高的奋斗目标。辐射带动各区局绿色化转型发展的快发展。那么如今呢，翠峦区、乌马河区、友好区、美西区的广大干部职工正在奋力书写着林区绿色化转型发展的新篇章，也正描绘着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介绍。乌马河区按照习总书记在伊春考察调研时的特质要求，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信心也更加坚定。随着国有林区改革的不断深化，必将助推他们破解瓶颈，释放更多的发展空间。从乌马河区自身看，转型发展的框架已经搭建，产业发展的布局已经完成，发展路径日益清晰，他们必须紧紧抓住一切有利机遇，以更高的目标、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孕育新动能，增添新活力，打造新引擎，加快推动乌马河跨越式发展。翠峦区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砥砺前行，全面打响新一轮产业项目3年攻坚战。按照全党抓经济、全员抓招商、全力上项目、全面建小康的要求，加快招商引资引智上项目的力度，力求大项目顶天立地，小项目铺天盖地。这个区努力做好3篇大文章，建好林都大厨房。
阐释政策法规，
关注社情民生，
服务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请您收听唐峰热线。
听众朋友，过去的一年呢，友好区按照习总书记的特指要求，结合地区资源禀赋，实现绿色化转型发展的目标要求，把蓝莓产业、生态旅游、以及生态农畜等有基础、有优势、有市场、有前景、牵动能力强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抓。今年的前两个月，各项经济指标平稳回升，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4亿元，同比增长1%。美西区在过去一年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龙江的两次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伊春的特指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做好三篇大文章为主要任务，按照区19次党代会确定的五个美西建设，着力加快生态建设、产业项目建设，推进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那么为了更好地解决损害群众利益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突出问题，促进民生改善，促进经济发展，那今天我们航风热线和航风试点节目邀请了美西区、乌马河区、翠峦区和友好区的领导以及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行业新风，百姓新生，请您关注航风热线。联系群众的纽带，
宣传政策的平台，
改进作风的镜子，
政府建设的动力，
航风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去收听航风热线。那我们本期航风热线呢，邀请到了美西区、乌马河区、翠峦区和友好区的领导以及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那我们一起将就这四个区局在发展建设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来解答听众提出的政策咨询和问题投诉。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390-3227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敬请您的参与。好的，我们先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翠峦区呢，应该说在不断加大对彭氏木耳的扶持力度，在为养殖户提供场地上大力发展这个养殖基业。那么目前这个养殖基地的发展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想请翠峦区农业局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彭氏木耳的发展情况。好的，有请。
大家好，我是翠峦农业局局长刘伟峰。这个我们翠峦呢，始终把这个木耳这项产业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林下经济的主要工作来抓。去年呢，我们这个建立了这个彭氏木耳基地。彭氏木耳基地，从去年9月份开始建设，现在累计投资已经达到了800多万元。现在有65户这个菌户，这个。现在建成的棚室是200栋。这个现在就是今年我们这个木耳种植达到了这个300万，就是这个棚室木耳达到了380万袋。那个我们采取了什么方法呢？就主要是三个方法，一个是群众自筹，一个是这个社会投资，一个是政府投资。那个群众自筹这块，我们主要是鼓励我们这个。现在这不停伐了之后，就是我们这个畜牧场，还有这个，就是我们林场所，北山所，北山所的这个领导带动，就是我们这个职工，就是采取这个自筹资金，自筹资金之后，就是大伙领导跟职工这个共同投资，共同建设，社会自筹这块呢，主要是社会自筹这块主要通过建设。通过建设之后，就是我们从政府这个角度，从政府角度每栋棚每年收500元的这个租金，完了之后有一部分政府拿过来，政府拿过来之后给我们这个贫困职工，贫困职工就是从帮扶角度帮扶。原先我们这个翠峦发展的彭氏木耳达到170多栋， 就是加上今年就是我们彭石建设完这个200栋，现在能达到将近400栋的规模。完了，我们这个彭石墨尔的2期现在也正在启动，就是征地，现在30公顷的土地征收已经完事。这个秋季的时候要对这个彭石进行建设。建设这样是我们来年的彭石墨尔能达到700栋左右。
嗯，这几年我们发展的非常快哈。现在这个墨尔已经到了采摘期是吧？
对。
啊，现在这个墨尔的这个产量怎么样？今年看来？
今年产量这个照去年比，这个相对来说是不好，因为今年从这个菌种上啊，咱们这个大量主要使的是黑尊，就是我们这个黑尊的这个菌种。菌种今年黑尊的菌种现在瞅这个。现在相对来说应该有一定的问题。现在就是说，上周三咱们跟这个市农委联带，因为前一阵这不出现上访的问题嘛，这个到咱们市政府，200多号人上这个市政府去上访，这里都涉及到几个林业局，主要是朗乡的那个金山屯的多一些。我们翠兰现在涉及到就是说产量这个下滑这块，可能涉及到将近300万袋左右。300万多左右，现在这个上周三咱们市农委成立了这个墨尔专家组。现在近期也对这个各个林局进行这个，就是到这个菌户当中去，就是做调研，看看具体是这个菌种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在哪个方面。现在现在搁金山屯走了3天，昨天在我们翠兰走了1天，走了17户，就是我们翠兰现在菌户反映出来的情况，走了十七户，现在专家要把这个情况拢完了之后，要跟咱们市农委还有咱们市的领导，就宋耀元管局长要做汇报。汇报之后，看看下步针对这个情况去怎么解决。
就是说，我们发展的虽然非常快哈，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希望我们这个翠兰区农委哈，能够积极为我们农户们着想。看来也是真的为我们农户着想了哈，把这个问题帮他们解决好，为明年打好基础是吧？
尽量我们就现在尽量协调，因为百姓种墨尔不容易，这个百姓受到损失，作为政府这块我们要积极的帮着连带帮着沟通好，跟这个企业跟这个农户之间做好这个下步这个解决，如果出现损失的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好，
作为政府我们要出头。
好，谢谢您。好，谢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乌马河区的听众。你好，
你好，
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我是这种情况，我退休了，我丈夫没退休，但是家庭条件不怎么太好，就是我俩就是说想办离婚，离婚以后还能享受低保吗？
好的，那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请乌马河区民政部门的负责同志来给您解答一下，看您这种情况哈，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好，有请。
哎，你好。我是五马河区民政局低保中心主任康秀云，请问你是哪个社区的？
白油社区的。
就是妻子退休了是吧？
嗯。
是这样，这个就是接近退休年龄的这个家庭，有一方退休，享受退休待遇了，享受退休金待遇了，然后他是在退休之后，离婚2年以后，另一方才能可以申请低保待遇。
啊，是这么长时间呢？
对，不知道你家现在退没退呢？
正要退休了，但是条件不怎么太好啊。
就是现在还没有退休是吧？
马上办退休了。
还没有退休呢，现在。
你这样是他在退休之后，就是说，你们办理离婚之后2年以后，另一方才可以申请低保。如果现在有困难呢，你可以得申请临时救助。
那如果没有退休的话，他这个在退休之前申请离婚的话，可以享受吗？双方都可以享受的。
可以。
您听清了吗？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双方有一方退休之前办理离婚手续，那你们双方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都享受这个低保，是吧？
对。
如果
之前肯定是他困难。现在肯定是低保户。
如果是在这个退休之后办理离婚手续的话，就只有2年之后才可以申请了。
对，
您听懂了吗？
听懂了。
您还有其他问题咨询吗？
没有了。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好，我们再见。
政策法规，
关注社情民生，
服务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请您收听唐风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去收听航风热线。那本期航风热线呢，我们邀请了美西区、乌马河区、翠峦区和友好区的领导以及各单位的负责同志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一起就这四个区局在发展建设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来接听解答听众的政策咨询和问题投诉。那我们的收听频率呢是中波909千赫，调频92.4兆赫和98.5兆赫。那么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390-3227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敬请您的参与。
行业新风，百姓新声，请您关注航风热线。
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那么友好区的一位沿街街面经营业户，他想咨询，他说呢，最近店面正在进行升级改造，他想设置一块门头的广告牌匾，想问一下这个牌匾的审批都要怎么办理，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手续。那这样我们请友好区的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为我们解答一下这道题。好，有请。
你好，我是友好城管局负责人。那个牌匾审批，只要那个用户拿那个效果图到我们单位，我们单位派人到现场，合乎尺寸、合乎材质，当场就办，当场就审批。
嗯，只需要拿这个效果图就可以了。
对，
像工商执照什么都不需要吗？
我工商执照，他的工商执照必须得有的呀。
嗯，
对，那是他的没有工商就开不了的买卖那样的。
啊，就是说到你们那儿，只要这个拿这个效果图就可以了。
对。
啊。好的，这位听众，相信您现在一定在我们的收音机前，那么在工作日的时候可以拿着您的这个店面的您想这个设置的这个门头广告牌匾的这个效果图到这个执法部门就可以了。
对，只要合乎尺寸、合乎标准材质、
嗯、
我们就可以审批了。
好的好的，
当时就当场就办。
好，也谢谢您为我们做的解答。那还有一位啊，这个外来的经营业户啊，也同样是提给我们友好区这个执法局的，想问一下，他说他呢想靠这个一点小生意来维持家用哈，他想问一下，在路边摆个摊点，这样可不可以呢？需要审批吗？
你好，那个这位听众，那个路边摆摊点是不可以的，按城市市贸管理条例，咱们不允许店外经营，也不允许店外摆东西。你要想来那个做生意，可以友好区欢迎，但是咱们有指定市场，友好有三个市场，加盟厂一个，友好先锋社区一个，聚福园一个，上哪个都去找到我们，我可以派人帮助你，领导你到现场，完了你指定店你摆放卖东西。
嗯，就是我们有三个地点是可以去集中的。
对，
啊，
店外是不允许的。
嗯，这个也是到我们执法局进行审批吗？
不需要审批，到时候他就摆摊，我发现我就直接领过去。
啊，
我都是把人告诉那些。
嗯，如果就是说他之前遇到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到执法局去。
到执法局也可以，但是我们有执法人员，可到时候只要发现卖东西，我们都给清理到市场去，规定市场。
嗯，好的，谢谢您，谢谢。
嗯、哎。
阐释政策法规，
关注社情民生，
服务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请您收听航风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热线。那本期呢，我们邀请到了美西区、乌马河区、翠峦区和友好区四个区局的领导。那么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390-3227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敬请您的参与。应该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和我市工作的时候呢，指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论断呢，为美西的经济发展应该说是指明了方向。那么美西区在加快经济转型发展方面都有哪些好的举措呢？我们想请美西区的负责同志来为我们解答一下。好，有请。
我是那个美西区的副区长李芳，那么我就介绍一下美西区在加快经济转型发展方面采取的那些哪些举措。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美西区始终坚持以绿色发展为理念，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大三产，着力构建协调发展的绿色化产业体系。第一呢，是全力推进绿色养殖基地建设，抓好生链猪养殖，养殖生链猪25000头，打造生链 打造森林生态绿色有机的森林猪知名品牌，抓好雪貂养殖，打造全市雪貂养殖示范基地，按照公司加基地加养殖户加电商的这种发展模式，现在已经引进了丹麦的种貂是15000头，带动养殖户参与养殖，力争今年出栏的这个商品貂是25000只，种貂是75000只，总共10万只。同时呢，抓好森林鹅的养殖，力争今年出栏是10万头的这个森林鹅的这个养殖。二是倾力推进这个旅游项目建设，盘活这个回龙湾职工休养中心的优质资产。回龙湾那个职工休养中心呢，现在已经投入运营，然后呢，以这个回龙湾景区呢为中心，整合周边的这个景区资源，包括神龟岭，包括这个还有几个小的这个景点，然后呢，以这些景点呢为资源，打造这个蝴蝶型的这个旅游环境和产品，示范这个蝴蝶效应。
看来今年我们美西区的这个职工自营经济啊，还有这个旅游业啊，发展的都是红红火火的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做介绍了哈，也非常感谢您做的介绍。那我们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好，谢谢您。好，先来接听翠峦区的这位听众打来的咨询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哎，主持人你好。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是翠峦区的听众，我想咨询一下，厂办企业小青年并退都需要什么材料？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翠峦区人老部门的负责同志来给您解答一下。好，有请。
哎，你好，我是翠峦区人社局，我叫王刚。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你今年是多大年龄？
52。
52。是你本人吗？
对。
这个咱们具体那个办这些手续吧，因为咱们厂办小龄青年这个吧，咱们正常退休的咱们刚办理完毕，咱们这病退的吧得逐步申报，而且病退吧它不是每年都办理的，这些手续咱们最好到咱们翠峦区人社局4楼，咱们有专门那个接待那个办理退休的人员，你可到咱们4楼直接办理相关手续就行。
现在就是工作日是吧？
对对，周一到周五都可以。
您现在就可以到这个翠峦区4楼去。
翠峦区人社局4楼。
他需要带什么样的手续呢？
他这个具体因为病退每年时间不确定，他得是可以申报的时候，完了我们相关人员通知他本人携带什么手续。
您这样好不好？您呢，如果方便的话呢，自己到这个人社局的4楼去咨询一下；如果不方便的话，把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他因为这个病退吧，他现在还没开始办理呢，他都是有那个规定时间。现在具体市局通知需要准备什么，完之后我们再通知个人准备。
好，
他可以先把联系方式都留好了，
好，
我们通知。
您看这样好不好？如果不方便的话，把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节目过后呢，我们翠峦区人社部门的负责同事和您取得联系，帮您这个把您咨询的这个问题解答好，好吗？
哎，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的，谢谢。
好，
继续来接听乌马河区听众的电话。喂，你好，乌马河区的这位听众。
哎，你好。
你好，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低保方面的问题，想办理低保。
好，您请讲。
哎，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办这个低保啊，有没有什么数量啊和什么名额限制？就是我什么时候去申请，是月初啊还是月末？什么时候申请合适？
好，那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请乌马河区民政局的领导来给您解答一下哈。好，有请。
喂，你好。
哎，
我是乌马河区民政局低保中心主任康秀云，请问你是哪个社区啊？
我就是那个桥东那一片的
振华社区是吧？
对，那个我想就是说问一下，咱们这个办这个低保啊，有没有什么数量和名额限制？比如说我要是月初去了，说的你这名额满了办不上，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什么时候去合适？
没有，没有名额限制。咱们享受低保待遇这些低保家庭都没有人员和数量这个限制。你什么时间去都可以，我们这个正常工作期间，你或者是有急事办理，可以提前预约，都可以到低保大厅。
啊，到低保大厅就可以哈。
对，民政局1楼就是低保大厅，它是说，只要你符合低保条件的这个困难群众都可以申请。我们是按照，属地管理、动态管理这个原则，可以一定要说符合条件的都能做到应保尽保。
那好，谢谢。就是我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哈。
都可以。
哎哎，那谢谢了。
好的，
再见啊。
也非常感谢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再见。
谢谢。
用电波架设桥梁，沟通心灵，
让关注倾听生活，服务百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伊春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航风热线节目。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航风热线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美西区、乌马河区、翠峦区、友好区的领导和各单位的负责同志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将一起就这四个区局在发展建设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来接听解答广大群众的政策咨询和问题投诉。三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390、3227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翠峦区的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雪冬。
你好。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翠峦区的领导，就是不久前呢，咱们那个翠峦教委统计一个2001年前就是师范校毕业的未按就业再分配的这个毕业生做一个登记，我不知道这个登记现在会有什么结果，他这个是当时统计是一个什么，就是什么想法，我想问一下。
好的，那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请翠峦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给您解答一下。好，好，有请。
刘先生你好，我是翠峦区教育局局长王兴伟，现在我就你提出的问题给你解答。咱们省里头相关下了一个相关文件，关于是2009-2001年之间大学生分配问题，咱们翠峦区做了公示，对相关这些毕业生做一个统计和了解。现在省里和市里都比较重视此项工作，但是呢现在没有完全统计完，正在继续下一步工作，等待省里出台相关政策给予再给予解释和解答。
现在就是在调查摸底阶
段吧。
就是说现在有什么样的政策还不知道。
对，
就是说现在
这个到时候要是调查完之后，咱们还会公示的，是不是？还通知的是吧？
对对对，还会通知。对，
所以也关注一下这个我们翠峦区教育局的这个网站啊，或者是经常到教育局去咨询一下。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配合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把这个资料要填好。好的，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那没有了，再见。
好的，再见。好，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有一位美西的这个听众，他说呢，他的母亲已经82岁了。这个没有养老金，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想问一下可不可以领取高龄津贴。好，这样我们请美西区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有请。
你好，我是美西区民政局办公室王峰。你回答这问题，这是可以。你母亲没有工作，这个就是按照咱们就是我省那个高龄老人生活津贴管理办法可以享受。你需携带就是到所居住地社区申请，需提供户口身份证照片等相关材料到所在社区申请。
这个高龄津贴要到这个多大年龄才可以？
咱们是80-89周岁，这个是那啥无工作的，是低收入人群就可以享受。就90周岁以上的，有没有工作都可以享受高龄津贴。
就是
咱们现在高龄津贴每月是100元。
就是符合条件就可以到这个所在的社区去申请。
对，到所在社区就可以申请。
好的，好，谢谢您。还有一位美西区的听众，他说呢，现在啊，这个移动公司推出的办理38元返20元再赠流量的这个套餐业务，有人反映说吃话费，6月10号提示交话费，6月14号又交了10元，通话时间是跟平常一样的，没有拨打长途，没有大额的消费。他说如果月末返话费的话，那么月初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这个话费返回，没怎么使就这个流量就用超了，想问一下怎么回事。如果是超用流量了，移动是不是有义务短信通知呢？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好，
你好，我是美西区移动公司经理，叫毛金凤。对于您说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是移动公司为了回馈广大客户长期来对移动公司的支持，那么对客户的升级呢做了一个回馈。那么咱们现在是38元，您只要花28元就可以享受到。那么移动公司呢每个月给您补的是10元，一共补的是10个月。那么呢咱们38元当中呢包含的是100分钟的通话和1G的上网流量。那么咱们每次补话费的时候呢是在咱们这个月初的时候进行补还。在返还话费的时候呢，首先一点它是没有短信提示。但是呢咱们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快捷查询方式，比如说10086111，或者说到咱们移动旗舰店，或者是通过短信方式呢查询话费是否返还。那么消费情况呢，这个首先一点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我们公司这个计费系统呢，无论是它的稳定性、高效性，还有咱们这个准确性呢，在国际的话都是具有领先水平的，这是可以放心。那么咱们通过各种方式查询，如果仍然对这有疑义的情况下呢，可以到咱们当地营业厅由工作人员对话费进行一个核查，进行一个比对，这个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嗯，就很多人都反映这个流量啊没怎么用就超了哈。那么这个如果流量哈就已经就是快用尽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有这个短信提醒呢？
首先一点，流量提醒的话，我们每个月对话费套餐内包含的流量有2次提醒。第一次呢是在话费套餐内的流量包含是达到50%的时候，会有1次提醒，提示您套餐内的流量已经使过50%了。那么已经使用了多少，剩余多少，在短信当中会有一个明确的提示。第二个呢是在套餐马上要用尽的时候，提示您本月套餐内已经包含的流量已经使用完毕。那么您如果在使用的情况下呢，我们会继续正常收费。但建议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客户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流量使用情况进行办理一个短信包，这个流量包。那么流量包当中呢，现在推出了有几种也是比较合适的，比如说
像您说的这个短信提醒啊，是所有的这个用户都有吗？还是说我们要去定制才有这个提醒？
这个正常情况下的话，咱们是系统自动提示的，不需要办理。
嗯，好的，谢谢您。
行业新风，百姓新生。请您关注航风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热线。那么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390-3227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欢迎您的参与。好，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有一位翠峦区的听众，他说在中国政府网上看到了一份劳动保障部发布的公告，取消了很多的职业资格证，其中呢就包括驾驶员资格证。他想问一下，这个货运资格证是不是也要取消了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翠峦区交通运输分局的领导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主持人好，这位听众好。
你好，
我是翠峦交通分局分局长寇有生，这个问题我来帮解答。那个从事货运道路运输是一个涉及到人身安全和货物安全和车辆安全的问题。根据交通部和相关的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和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办法，就是从业那个本行业的必须经过培训持证上岗，也就是说明就这个问题，就是货运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好，谢谢。
嗯，好的，谢谢您。随着这个棚户区改造力度的加大，那现在呢我们群众都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但是这个小区的供暖问题也是随之而来的哈。再有3个月我们就要供暖了。那么翠峦区的听众也想问一下，我们翠峦的这个供热站利用这个当前的有利契机，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今年冬天居民的这个暖屋子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翠峦区供热站的负责同志来为我们解答一下。好，有请。
这位听众你好，我是翠峦区供热服务站站长孔德强。针对这个供暖的问题啊，也是政府对百姓一项民心工程——暖屋子工程。咱们今年2017年呢，咱们对翠峦区的一是广义楼，还有石工浴池营业楼，等营业房吧，已经纳入2017年老旧管网设施改造计划，现在正在着手准备实施。相信呢，通过改造完后啊，咱们这个老旧管网设施这居暖问题会好于往年。
好的，谢谢，也谢谢你们所做的工作，谢谢。
行业新风，百姓新生。 请您关注唐风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三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390-3927已经为您开通了。那么现在呢，美西区、优马河区以及翠峦区和友好区的领导以及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敬请您的参与。那么下面来解答友好区的听众提出的问题。有一位友好区的居民，他反映说，每年冬季啊，这个都有暖气水混入自来水的现象，对于居民饮水有没有危害？那么这种现象，自来水公司是怎么解决的呢？这样，我们请友好区自来水公司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这位听众你好，我是友好区自来水公司经理石强。这个你反映这个问题呢？这几年呢都普遍存在，但是呢我们也加大了治理的力度，这个一个是呢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因为这个咱们老百姓啊，这个在装修的时候，由于呢这个为了省钱，这个把这个热水和这个凉水这个通过双向水龙头这个接入一起，由于咱们这个水龙头质量不好，是不是到冬天呢，这个暖气水的压力要大于自来水的压力，所以呢就串到这个自来水里，这样式呢对咱们的这个饮用水呢，产生了有饮用的安全。这个呢，我们一个是呢加大一个宣传力度，这几年呢就是说这个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让大家认识到这种危害。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和这个热力公司加大这个稽查力度，因为这个你这个热水啊混到自来水里，有一个热流失的问题，是不是啊？这个造成呢咱们这个热源这个损失也很大，供暖这个成本也很高。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又通过这个举报啊，发现这个老百姓举报以后，我们及时加大这个处罚。通过这几年的整治吧。这个情况呢基本上能整治也差不多了，这个现在呢反映这个情况呢也逐步这个也在少了，每年在减少，就这么个情况。
其实就是说我们自来水公司可能这个人员也是有限的，光靠我们去稽查还是不够的，
因为他这个情况嘛，他是隐蔽工程，没法查，就是说他都在自己家地面装修的时候都埋在地面里头，所以你发现不了，是不是？只有就是反映老百姓电话打到我们这去，我们就和热力公司及时呢下去查，因为很难很难。这个涉到这个一旦串水以后啊，它涉到一个楼道一个楼口，所以就家家都得有人，然后呢再查。
这个真的需要我们这个百姓提高这个防范的意识，这个自来水混入这个暖气的水真的是对自己身体是有害的哈。
对，这个主要我们还是在宣传这一块还是要加大力
度
让大家意识到。
那我们这个举报电话是多少呢？可以公布一下吗？
我们举报电话我公司是329-8984、329-8985，这都是我们公司这个举报电话，24小时。
好的。好，谢谢您。好，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家住在友好双子河的一位居民，他咨询说，他所居住的这个家中啊，一趟这个房子已经都拆除了，就剩了两户了，左右都已经拆除了，现在没法居住了，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拆迁换房？这样，我们请友好区住建局的领导来为我们解答。
这位听众你好，我是友好住建局负责人李军。我区对你这个问题呢，我区2017年棚户区改造政策呢，任务呢已经得到了上级批复，有两种安置形式，一种是产权调换，一种是货币补偿或安置。房屋新建楼房呢，在8月份开工，明年8月份能竣工。货币化补偿呢，在7月份就开始拿了，在今年9月份可能货币就能到位。
就是说他随时都可以到我们这个住建部门去申请拆迁。
这两种安置方法，对。
然后呢可以选择一下自己需要
的安置方法。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到这个住建部门去进行申请，然后选择呢补偿的方法。还有一位友好区的居民，他说想问一下友好区的物业管理服务中心，他说针对小区绿地出现的这个小菜园的问题，你们是怎么样管理的？那么对于这个居民楼的楼号高，还有这个没有楼号的问题，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呢？两个问题。
这个听众你好，那个咱们 小区绿地里边经常出现一些就是小菜园的现象，我们就是在社区和派出所还有咱们行政执法局的配合下，对这个绿地那个出现的小菜园问题进行逐一的处理。目前小菜园的处理已经基本上完毕，我们下一步还要就是进行常态化管理，杜绝这种现象的那个发生。再一个就是咱们小区楼号牌安置的问题，就是原有的楼号牌安置的不高，还有是单侧悬挂，这个极不方便居民识别。我们与那个咱们中国电信友好分公司协商，由他们就是说出资那个给咱们做了370多块那个楼号牌，目前已经全部安装完毕，而且就是说采取双侧悬挂的这种方式。
嗯，现在已经安装完毕了是吧？
对，是。
好的，谢谢你们所做的工作。继续来解答这个乌马河区的听众提出的问题。有一位乌马河区的学生家长，他说他们家的孩子呢是小学5年级的，现在在外地就读，户口和房证呢都是乌马河区的，现在呢想要转回本区就读。他说为什么学籍不能转入呢？这个我们请乌马河区教育局的领导来为我们解答。
这位听众你好，我是乌马河区教育局局长郭学勤。这个你反映这个情况啊，这个咱们现在是义务教育阶段，就是中小学都实行电子学籍全国联网，而且我省规定啊，小学的最大班额不能超过45人，超过45人的话再转入学生就不能注册学籍。现在我们区的小学5年级3个班级呢分别是46、48、49人，都超过了50人，这样呢现在你转入的话就不能注册电子学籍。这样呢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和市教育局积极反映，看一看呢怎么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因为这个问题解决呢得是一直到国家教育部把这个学籍网开通以后进行把这个程序进行改正。这样呢我们你这个孩子如果说想回来学习呢，先到这会儿这个展那个寄读，然后呢我们再继续办这个学籍注册手续，这个我们也正在积极争取。
看来这个问题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是吧，正在积极的这个争取过程当中，也希望这个问题早日能够解决哈，让孩子先回来这个寄读就
可
以了，可
以
是吧？
对，好。
好的，谢谢您。我们继续来接听乌马河区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乌马河的张先生你好。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好。
你好。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把问题说一下。
我想问一下乌马河的局领导，那个这多少钱的邻居都动迁了，乌马河怎么不动呢？
这样吧，我们请乌马河区住建部门的领导来和您直接的对话，把您的住址啊跟这个住建局领导说一下，看什么原因好吗？
好。
你好，张先生，我是乌马河区，我是乌马河住建局，朱启果，有什么问题啊？
我想问一下子，你这美西的友好的邻居，这不都动迁了吗？那你这那个乌马河咋不动迁呢？
你是乌马河哪个社区的？
我是我的就是林场的。
林哪个林场？
一米。
啊？
一米林场。
啊，一米林场啊，
啊，
一米林场现在呢，咱们乌马河林业局这块没有房屋动迁这个计划。
那别人邻居咋都动了呢？
林场，那我就没法解释了。
可能是
你那么办吧啊，张先生，你要如果吧，这个有什么过细的需要我们住建局需要解释的，你到我们住建局。找我们朱局长啊，叫朱启国，找我。完之后呢，我进一步去给你解释啊。
您看这样好不好？
我上那嘎达，你不也解决不了吗？
您看这样好不好，张先生？目前来讲呢，我们这个朱局长说我们没有动迁计划。因为这个各个林业局它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可能呢您还有一些不理解，但是我们节目的时间又有限。这样好不好？您把您的这个电话呀留给我们的导播，节目过后朱局长亲自给您打电话，帮您解释好这个问题，好吗？好不
好？
好
了，谢谢。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的，也谢谢朱局长，谢谢您。好，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啊。 有一位也是乌马河区的听众，他说呢，他是厂办大集体的工人，他想咨询一下，他说这次办理的这个厂办集体为什么要从2015年的五月执行待遇呢？他说厂办这个集体的人员退休待遇的计算方法和国有职工是一样的吗？这可能也是很多厂办集体工人想要咨询的一个问题。
这位观众你好，我是乌马河社保局副局长张宪秋，由我来解答这个问题。因为咱们厂办集体的全市启动时间是2015年的五月份，所以咱们这个厂办集体兑现时间就按这个2015年的五月份兑现待遇。
他说这个退休待遇的计算方法是和国有职工一样的吗？
厂办集体兑现待遇的计算方法跟职工是完全一样的，计算方法
都是一样，
没有区别，对。
啊，好的，也非常感谢您，谢谢。好，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有一位乌马河区的居民，他说参加了医疗保险，听说呢哈尔滨现在看病可以刷医保卡了，这个他想问一下，像乌马河区的居民什么情况下可以在哈尔滨使用医保卡？好，有请。
我是乌马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胡光。咱们乌马河区那个医保卡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办理完毕了。咱们全区一共参保人员呢是27801人，这样是咱们已经办理的医保卡呢，一共是27000多人。咱们现在就是说的医保卡极大方便了参保人员的就医问题。现在在哈尔滨就是说可以刷卡进行计时结算的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你长期在外地居住，已经办理联网手续的异地备案人员，可以直接到全省到哈尔滨市33家定点医院进行那个刷医保卡计时结算。再有一种情况叫啥，是办理转诊转院的，已经办理联网业务的人员呢，参保人员有病可以到哈尔滨那个定点医院进行那个医治的，一共有20家。这个医院的具体名称呢，你可以关注乌马河区的那个微信号，乌马河区人社局，也可以到你所在的参保单位或者是乌马河区医保中心进行咨询。谢谢。
好，谢谢您做这么详细的解答，谢谢。
联系群众的纽带，
宣传政策的平台，
改进作风的镜子，
政府建设的动力，
行风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航风热线。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美西区、乌马河区、翠峦区和友好区这四个区局的领导，那我们将一起就这四个区局在发展建设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来接听解答听众的政策咨询和问题投诉。我们的收听频率呢是中波909千赫，调频92.4兆赫和98.5兆赫，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390-3227已经为您开通了。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美西区的听众，他说呢，他是一位林场职工，反映说林场的这个电线的线路老化，有的时候断电，想问一下这个电业局什么时候可以采取措施来具体解决这样的问题。好，有请。
我是国网一村供电公司美西分中心的专工李冰雪。通过这个问题吧，能看出来咱们对这个地区建设非常关注，观察的也非常细。的确我辖区内吧线路相对比较薄弱，网架薄弱，这也是事实，因为我们并网比较晚。一些线路吧投运到是1987年到1989年之间，服役了30年。但是也正因为是这样，我们单位一直致力于这个老旧线路的改造，以提高咱们供电可靠性。我辖区主要是美西边供电。美西边公用线路实线线路是4条，180公里。就近5年之间，我们绝缘化改造了46公里，更换 CDM BRC 29台，更换新装断路器17台。低压线路改造28公里。低电压台区治理13个，高压熔断器2次复合开关更换56组，进户线更换1782户，共是53400多米。为棚户区改造引进电源7个小区，并且在今年咱给这个镇内主要供电的这个深工线，由于负荷增大嘛，我们已经把深工线甲乙线改造提上了日程。所以说我们有理由相信美西电业必将为这个 美西地区的蓬勃发展提供有力的电力支持，谢谢。
您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也有具体的困难哈，入网比较晚，这个电路老化。
对，
刚刚这位职工说的这个可能是林场的电路，有一些老化了，我们有没有计划，就是说来更换这个？
也在改进当中，因为去年在这46公里的绝缘化改造当中吧，去年就有20公里是咱们卧龙河林场和松岭林场两部分的绝缘化改造，应该就是。因为改造进程这个不可能就是说全线同时完成，只能说逐步改造。未来逐渐的，我们下一步是改造这个化壁箱子和壁仓库这两条线。我相信随着这个咱们这个改造进程的推进的，肯定我们的供电情况会越来越好。
好的，好，谢谢您，辛苦了啊。我们现在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是翠峦区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您讲话，翠峦区的李先生。喂，你好。好的，他这个电话可能是线路有一些问题哈，我们请导播呢再和他取得联系。
阐释政策法规，
关注社情民生，
服务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请您收听唐峰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热线。那本期航风热线呢，我们邀请了美西区、乌马河区、翠峦区和友好区的领导以及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将一起就这四个区局在发展建设当中存在一些问题呢，来接听听众的政策咨询和问题投诉。我们的收听频率是中波909千赫，调频92.4兆赫和98.5兆赫。三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390-3227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敬请您的参与。
行业新风，百姓新生，请您关注航风热线。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航风热线。那么现在呢，又有听众把电话打到了直播间，我们来接听一下。友好区的这位听众你好。喂，你好，这位听众。
喂，
你好，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喂，
你好，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
你是友好区领导吗？
是的，现在呢，我们是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把您的问题说一下好吗？
喂，我是友好区的这个退休职工。我是失独的那个老人。失独就是十几孩子死了，就是一个孩子死了叫失独老人。
您需要咨询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正常的呢，国家的政策呢，就是60周岁退休以后，独生子女呢给3000块钱。正常的。什么样的给5000呢？就是失独老人享受5000这个待遇。
看来这个政策您已经解读得非常明白了哈。您想问什么
呢？我领了3000。还差我2000
啊！
我上友好计生办去找2回，找2回呢，他让我上去那个办事处登上记，挂上号。挂上号以后呢，这都1年多了，我又找2回呢，就让我等。你说这个玩意儿，这等哪年去啊？
好，
我都70来岁了。
这样，今天我们看看友好区计生委的，这样我们请友好区的领导来给您解答好吗？
那我电话不撂吗？
您可以拿着电话，也可以这个收听我们的广播。
好了，谢谢你啊。
好的，谢谢您。
大爷你好。大爷你好，我是友好区常副局长田志江。我来解答你这个问题。对于你这个问题，确实是按照政策规定，我们现在执行是3000块每人每3000块的这个叫独生子女费补偿标准。至于你执行的5000块这个标准，是按照企业性质可能有其他的分情况。这样就是按照你这个情况，请你今天到我们卫生局，我们由我们卫生局单独为你做合理的解释和答复。
这样，这位这个听众好像电话已经挂断了哈，这个我们导播可能会有他的联系方式。节目过后呢，我们请友好区的这个负责同志来和他取得联系，来帮助他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如果没有相关的政策的话，我们也为他这个解释好相关的这个政策哈。好的，也谢谢。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哈。有一位美西区的听众，他说呢，现在美西区仍然有部分居民是住在棚户区的，他也非常想知道说什么时候可以全部都住上楼房呢？今年最新的拆迁政策又是什么呢？ 这样我们请美西区住建部门的领导来给我们解答。好，有请。
你好，我是美西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我叫陈鑫。今年我区加大了棚改力度，计划新建楼房1777户，地点在红光社区，主要分布在两个小区，一是站东家园577户，龙湾小区1200户，我们力争在明年7月份之前让百姓回迁入住。关于今年的棚改政策呢，我们仍然是以实物安置为主，货币补偿为辅的原则。对于选择回迁入住的百姓，我们实行征一还一补偿结构差价。对于无力回迁的百姓呢，如果满足我区低收入标准、低收入家庭标准的，我们以保障房的方式进行补偿。对于选择货币补偿的百姓，我们需要提供货币补偿安置申请书、户籍证明以及房产证明，同时签订货币补偿协议，同意原房屋产权灭级，并拆除。具体的方案也可以来我局查阅。我们单位在政府2楼。谢谢。
谢谢您做的解答。还有一位美西区仁和小区的居民，他反映说他们居住的这个楼的单元门破损非常严重，怎么办呢？他说哪个部门来管理一下。好，有请。
这位业主你好，我是美西物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我叫孙策。我就你反映的问题我向你解答。单元门，小区里的这单元门，我们定期房管人员定期下去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到管理中心，向维修单我们维修人员及时下去维修。如果维修不了的，每年的10月份我们集体更换单元门。每年一次。
像这位居民呢，他说他是仁和小区的居民，他把问题反映到了我们这个航风热线。那你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
我这如果是说是我马上回去，我就去，不知道你报打没打报修电话？我们报修电话是363-2599。如果你要打了呢，我们维修人员去看去。如果是没有维修的价值，我们今年的10月份全区都更换，该不能用的。单元门全部更换。
如果我们这位小区的居民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也请您拨打这个363-2599，
对，
来进行报修，把您的具体地址呢告诉我们这物业公司的这个负责同志，这样我们会方便一点，是吧？
对。
那么
24小时那个有人接听。
如果联系不到的话，能不能麻烦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到这个仁和小区去查看一下？
可以，我就管生产的。
好的，也谢谢您。谢谢你们辛苦了。
阐释政策法规，
关注社情民生，
服务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请您收听航风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听众提出的咨询投诉问题的情况反馈呢，我们将在7月27号直播的时候播出。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见。